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今天我要接着上礼拜没有讲完的信息继续讲，各尽其职，尽个人的职分和功用，这是为着我们侍奉团队圣工团的重新建立而有的勉励。有时候我觉得在以色列人跟随摩西出埃及的时候，摩西非常知道，有些时候是身具教训，有些时候是需要行动。身具教训是为了行动，而没有经过训练的军队是不能打仗的，这是大家所知道的。而我们在主的面前不是仅仅要侍奉，我们需要有真实灵里面实质的侍奉，所以我们需要有教导，让神的话语变成我们的生命，用我们的生命来侍奉。但是如果只是听到而没有行道，这是不可以的。当我们为着圣工团，为着侍奉团队重新建立而有所勉励的时候，我们希望下一步是真正能看见我们如同基督的身体联络整齐，我们如同基督的身体在合一的灵里面，照着个体的功用各按各职，照着神所给的恩赐，我们彼此服侍。这也是罗马书，这也是以弗所书所教导我们的。上礼拜当我们讲到这个信息的时候，我们特别提醒一件事情，除非我们有合一的心智，不然我们不能成为团队。所以我们上次提到什么是圣工团，什么侍奉团队，在一切在教会里的侍奉都应当是个团队。虽然我们不能每个人都参与侍奉或者做同样侍奉，但是我们晓得身体的奇妙，有一弟兄，有一个姊妹，有一些人在那侍奉，就如同我在这件事上一同有份。因为我们个体的功用都不一样，所以教会里面的侍奉以团队进行的时候，当然有一些安排，这个人可以做那个事，这个事情，那个人去做不同事情，但是都是为了身体同样的表现。我们也说到在团队的侍奉里面怎么样达到合一，一个最重要的在以弗所书第四章一开始给我们提到的，叫我们竭力保守在圣灵里的合一。而这个需要我们懂得什么叫谦卑，什么叫温柔，用温柔，用忍耐，用宽容，用和平，彼此包容，然后我们能够保守在灵里面的合一。所以弟兄姊妹们，当我们进入侍奉的时候，当我们参与了，加入了，投入了这个侍奉团队的时候，就是我们一个学习的机会。永远不要忘记，我们在这里地上生活都是短暂的，只要有一天我们在地上还活着，我们都是为了训练自己能够进入真实的荣耀，能够进入永存的世界。今天早上我们在罗马讲罗马书时特别说到，因为我们经历的苦楚在我们身上有一天荣耀要显明出来。当然我不是说侍奉是一个苦楚，而是在侍奉中间一定会有许多人跟人中间的问题，所以才需要我们懂得什么叫用和平彼此联络，用爱心彼此宽容啊，来保守我们在灵里面的合一。尤其在侍奉时候一定会遇见许多不同的意见，所以我们有一句俗话，在厨房里的人，只有在厨房里的人知道多热。因为我们在侍奉，所以我们会遇见许多的热，弟兄姊妹一定有许多不同的意见。不同的意见不要紧，那是训练我们听话的机会，是训练我们不以自己的意思为独一的判断，是需要有弟兄姊妹的参与，听见不同的声音是好事，不是坏事。但是如果听见不同的声音而每个人都坚持己见，那就不好。所以在这样一种光景里面，训练我们听话，训练我们说温柔的话，训练我们说合一的话，能够叫神的儿女心团结起来。做事不难，说话最难。所以这里提到我们要知道怎么样 随灵感说话。当我们能够随着圣灵感动说话的时候，那我们做各样的执事也好，做教导的也好，做各样的工作，做各样劝勉的也好，做各种分配的也好，做各样治理的也好，怜悯的也好，都因着神的话语在我们口中，而使听见的人得益处，叫我们所服侍的事情或者所服侍的弟兄姊妹们心里有膏油，觉得滋润，觉得这是一件好的事情，在这里能够经过我们的侍奉叫别人得着耶稣基督，这是侍奉的目的。所以这里我们提到团队侍奉有一个最重要的目的，不是一件件事情做好，而是经过在服侍的过程中间叫教会被建立起来。弟兄姊妹们，我说教会被建立起来不是把事情弄整齐了，不是把事情做好，事情做好固然是重要，但是那不是目的。我们事情可以做得不怎么好，但是这个服侍叫人得生命得供应。所以服侍它本身不是一个目的，而是为了基督，为了教会的长进，真道上面长进。以弗所书告诉我们，当我们在合一的灵里面侍奉之后会有怎样的果效。刚才我们读的经文我不厌其烦读了很多次，有一段时间我开自己玩笑，等到有一天在墓碑上面写明这个人，他就会讲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一节，其他不会讲不要紧。因为为什么在这里以弗所书第四章告诉我们的，他说叫我们知道怎么样能够建立基督的身体，一直到我们在真道上面同归一。所以弟兄姊妹们，在我们服侍的时候不是光靠讲台，我们所有的服侍帮助我们在真道上的长进，因为真理缺少了实践就不是真正的真理。当我们不能把真理运用出来的时候，我们不晓得什么叫真理。我们说要爱心说实话，什么时候爱心说实话？就在弟兄姊妹们彼此侍奉的时候。我们从前小学时候做运用题，对不对？一加一等于二，植树问题。植树问题说一段路多长，每隔几尺种一棵树，那要多一棵，两头多种的话要多一棵，两头不种的话少一棵，这是应用题。弟兄姊妹们，真理是一样的，但是在应用的时候才叫我们真正懂得数学有什么用处。如果你一颗一颗种种的话，还没有先量过一定不对，不是少一颗就多一颗。但是因为我们会算数，我们知道怎么用法。同样的，神的话语这么多，上两个礼拜林峰良弟兄来的时候，我心里面很有一个感触，什么呢？他对于真理上的运用实在是非常巧妙，因为神教导他，每一个人同样一本神的话，今天说一样米养百样人，没有两个人读圣经会读的完全在应用上面是一样的。我不是说真理不同，真理一样的，但是神的话语对每个人有作用，因为是活的，在每个人生活中间要向着我们说明。也唯有在这样情形里面，真理成为我们可运用的材料，而神的话语在我们口中不是一个单调无味，不是一个教条，而是真正影响我们的生活。所以如果你们听见林峰良弟兄讲他的例子，他怎么去祷告，神怎么把话语赐给他，他怎么照着神的话语帮助整个的他的员工，在神的真道上面，这是我们必须经历的长进过程。不仅这样，保罗还告诉我们说，真正的长进是认识神的儿子。那你说不是我们都认识神的儿子吗？不是我们信主那一天得救就已经知道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吗？这里意义远远超过这个，因为这里告诉我们基督有多高啊，多长啊，多阔多深呢，不是我们人所能知道的。当我们跟随耶稣的时候，一开始认识他是神的儿子，但是越过于认识他真是神的儿子。所以我们不要小看在福音书里面那一句话，当那个百夫长看见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他说这真是神的儿子，他自己捶胸说这真是神的儿子。换句话说，从前我们的认识可能一种名义上的认识，但当我们在教会里面经历的时候，真正看见基督就在我们中间。 所以保罗说大灾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当我们在教会里面进进出出，神的儿女彼此有交通的时候，神的真理，神儿子的生命就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彰显出来，叫我们得以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我们的生命会进步。一个不肯侍奉的人，他的生命停止在某一种光景，不能继续，因为他没有十字架，他没有难处，他每次来只是享受别人劳苦的果效，来这边聚会都已经安排得整整齐齐了，他们不晓得背后弟兄姊妹们练诗歌花了很多时间。尤其我今天特别提起来管音响的弟兄，他背后做的事情你们不知道，你们只看见说有一天哎呀音响不对了，大家说怎么搞的，弟兄没有弄好，他着急的不得了，为什么？在聚会以前早就弄好的，因为前面有英文聚会把它弄乱了，不一样，他完全不知道进来的时候以前所摆的次序都乱掉了。这些背后的努力工作没有人知道，我们的弟兄只接受各样的批评，却不知道，没有人知道他背后着急辛苦痛苦不是别人知道的，除非你自己做。你知道吗，这些歌唱家每个人都有自己用的麦克风，不跟人家用的，因为这个麦克风他用惯的，他的声音调配的地方刚刚好是他要用的，也不能随便跟他动的。像这种事情专业的知识我们平常不大知道，这里摆了四个五个麦克风，谁用怎么都差不多，完全不一样，有些人高音部分要增加一点，有些人低音部分要增加一点，个人不一样，音量每人收的音不一样。为什么那些职业演出的这么考究啊，视力又是视力又是，因为每一个不一样。但是我们没有这些知识，指挥官说那个声音不好听，那个不对，他讲话没人听见，不是那么简单。但是有一个原则，当我们在这些侍奉中间的时候，我们因为经历许多的批评，我们的生命老练，要懂得不抱怨，埋头苦干，认真做事，接受各样抱怨，因为那是对我们有益的，叫我们的基督徒生命更加老练。所以怎么样可以长进到基督生命的成熟，因为你进入侍奉，没有侍奉的人进步很慢，有侍奉的人生命会进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鼓励弟兄姊妹们侍奉的原因，因为这样才能够达到生命的长进，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只有在侍奉中间能够经历到神的恩典，也只有在侍奉中间能够发现我们自己的软弱，也只有在侍奉中间能够依靠神而胜过我们的软弱，使我们所要做的事情能够满足神的心意。更重要一件事情，弟兄姊妹们，我们很可能会觉得以弗所第四章是指着讲台的工作，叫我们在真道上面同归一，长成基督儿子丰满的身量。不光是讲台的工作，这里说在爱里面传讲真理，不是光是讲台的工作。弟兄姊妹们，在生活中间在爱里面传讲真理是很不容易的，我就常常被我的师母修理，你会不会这样讲话，你换一个方法讲好不好，因为什么，这句话得罪了他。他说你同样一句话换个方法讲不是大家很高兴吗？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被人这样说过呀？同样的事情你明明可以好好的讲，或者说更有体会地方的体恤的心，但是你不会。在爱里面讲话不容易，也不是口蜜什么福建，也不是光是讲好听的话，而是你讲的话叫能够别人能够接受，因为你在爱里面传讲的真理才有价值。很多人就是有话直说固然很好，人家知道你有话直说，但是同时也会造成一些伤害。所以这些事情是在我们一起侍奉的时候，彼此沟通的时候，慢慢会经历而长进的。所以以弗所书所讲的情形绝对不是光是讲道而已，而是我们在服事的时候，在真理上面达到合一，在生命中间因为持守那个保守合一，最后所得到的是看见整个的教会都是合一。为什么？秘诀是连于元首。而唯有当我们侍奉以基督耶稣为我们侍奉的目标和对象，才不会把我们侍奉定错位置。我们的侍奉是为了叫耶稣得的荣耀，这样我们就看见 教会整个的长进。是我最受感动的以弗所书这里第四章的话，就是叫我们看见身体各个尽他的功用，彼此先相助，便叫身体渐渐长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看见整体的成长，不是个人成长。弟兄姊妹们，一个教会有训练的教会，有学习的教会，神的儿女一起长进，神的儿女一起进步。本来都是在幼稚的光景，过了一段时间生命长进了，过了一段时间他结出果子来了，过了一段时间彼此中间同心了，本来是表面的同心，到后来真挚深入同心。因为这个关系在侍奉中间建立的关系是确定的。所以弟兄姊妹们，到底我们为什么有侍奉，为什么要有事工团、圣工团重新设立？我也说过，过去一段时间我不是很看重在外面组织上面的发展，而特别希望看见圣灵的工作在个人里面，在弟兄姊妹们里面做工。主也把很多的环境跟难处量给我们，按照他所量定的，神所允许临到我们身上的事情都是经过他特别安排的，刚刚好，为着我们当时需要。我们所需要明白，就是在每一个环境中间怎么样寻求神，怎么样看见神在我们身上工作，而我们懂得神的心意。一次又一次经过了许多事情，我们就逐渐更加成为老练的人。而这个当我们的生命老练的时候，这个教会就能够承受许多的压力，也能够承受许多的打击，也有力量帮助挽回造就改变弟兄姊妹们。所以弟兄姊妹们，这是教会整体的成熟。很难说什么样的人怎么样一条路就一定成熟了，很难讲的。但当我们在一起有一个教会生活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不知不觉神的儿女都长进。弟兄姊妹，从哪里开始？从神的话语开始。因为我们需要知道神的话语，才会在真道上面长进。如果有什么特别，我自己在这里的侍奉一年多两年下来，就是我希望弟兄姊妹们个个都能够进入神的话语。所以每一件事情开始于神的话语，最后连在基督，而叫整个的教会是建立在神的话语上面，也建立在以元首基督为方向，身体渐渐长进，在爱中慢慢的建立自己，在真道上面建立，最后在爱里面建立。开始于神的真道，神的话语引导我们一切的侍奉，然后我们才会慢慢的在爱里面，在生命里面逐渐成长。这是我们所讲上个礼拜没有讲完的信息。但是我这里要提出来最重要的是今天要讲的，我们要把教会的侍奉跟大家提一下。很多人，我们在组织在安排圣工团的时候，安排团队侍奉的时候，我们做了一个很简单的一页纸头的一个纲要。但是我相信很多弟兄姊妹们也不知道那些加入圣工团在做什么，是不是啊？所以今天我要花一点时间比较详细的说到为什么这样分工，而每一个组是做什么。我们的错误就是我们光安排那些做事人，让他们知道个人做什么，可是我们没有宣传，所以弟兄姊妹不知道我们在做什么，有什么问题也不知道该去找什么人做。按照我们教会的需要，当然没有明文规定，圣经也没有说一定要分多少小组，个人做什么事情，但是实际需要我们这样安排。大家可以看在节目单里面也有报告，就是在我们今天主日信息里面提到好多的一栏一栏，一共写了十几项，不是哪一项一定非有不可，但是现在是我们这样做的。是不是每一个教会都应当有这十四项？不一定，也许五六样就够，也许大一点教会更多都可以，也许有几项可以合并，没有一定规则。但是我要让弟兄姊妹知道教会的运作怎么运作，为什么今天有一个主日聚会。很多人以为做礼拜就是来参加主日聚会，一来哦，各样布置也好了，什么很好，有人领诗歌，有人讲道，有人做主席等等等等。 那当然这些事情都是重要，但是我们所说的这些事工都有目的。我们大部分人看得见外面的工作，所以今天我们就讲这些事情。所以到底我们所说的圣工是什么叫做圣工？我上次已经说过，没有哪一样工作一定是圣的或者说俗的，因为是在教会里面每一样都是神圣的，都是有属灵价值的，但是还是个人的情形不一样。我们也说过，过去的一年来团契的工作开始，刚才我说可以当我们在侍奉中间成长的时候，整个教会都在进步。有些时候很难说神的工作在哪里，但是我们却知道没有一样事情不影响全身的。感谢神的恩典，今天很多弟兄姊妹们都愿意投身在侍奉里面，都愿意投身在教会的工作里面，我们的心情我们的心理状态是健康的。那当然我也不能把所有的弟兄姊妹名字都放在里面，因为如果这样的话很多的名字我也不能一一提到。今天我也不是讲哪些人做什么事情，而是主要把工作为什么这些分工跟大家报告一下。当然每一个团队都需要有一个领袖，这个领袖呢有各种不同的心态，有些领袖喜欢发号施令，有些呢他用自己的侍奉来带动以身作则，有些人会做联络工作，他可以鼓动许多人一起来做这些事情，这是不同领袖的形态。那当然今天我们弟兄姊妹熟悉了啊，我们所选任委派这些责任的，像施弟兄，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肯做事的人，而且什么事情都一定给你从头到尾仔仔细细做好。当然我要勉励施弟兄，不仅你自己做事，一个人做事最要紧的是能够引导别人，鼓励别人做其他事情。在这圣公坛里面，甚至我可以说教会里面每一个人都应当是领袖，因为我们都是影响别人的人。当然应该是好的领袖，不要影响别人去做坏事，对不对？什么影响？就是不同的 leadership， 不同的领袖才能跟不同的领袖的形态会影响别人。我特别请这个杰米姊妹帮助施弟兄，我觉得他们两个正好互补。为什么？一个是非常仔细做事情，一个呢会非常鼓励，很容易联络人，所以这方面是他们能够在这里带动整个教会的团队。大家看见主日聚会，我就说第一件事情，我每次看见何弟兄站在门口管理交通，我就觉得心里很受感动。他没有一个礼拜，没有哪一天不做这个事，但是我希望我们弟兄的工作能够再有改变，就是说他不要每件事情都自己做，应该找出人来，鼓励人来做他能做的事情。而我们弟兄的工作在这里每一样圣公坛的工作都应当是一个管理性的，除了自己要做之外也要带动别人，并且考虑到整个教会的情形。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想过，主日有多少事情需要协调的，而且不仅是主日协调，其实我们弟兄做的工作不止主日协调，但是有多少事情主日协调。刚才我提到一件事情，倪弟兄在管理这个电器，好多事情，这两天我们的 projector 坏掉了，立刻有人把一个备用的拿出来，这些事情都是有人想过的。所以其实是很多的事情，不是很大的事情，但是我要弟兄姊妹们知道，你不要把每件事情理所当然认为，今天应该椅子是摆得好整整齐齐。你怎么知道讲台没有经过变动，没有经过移动？你怎么知道这些事情都做得好好？钢琴多久要调次音？这个 PowerPoint 谁在做，谁负责？都是有人做的。我愿意弟兄姊妹知道，我们看见这些事情的时候，心里面都有一种感恩的心，有人在做的事情，而且我们以此为荣，因为教会有人肯做这些事情。那你呢？我呢？我们也都应当参与。所以我特别说是有一些事情，像从节目单的安排一直到礼拜天的报告，都是有人在背后做。常常我也会挑何弟兄毛病，哎呀，这个地方你这样不要这样写，有时候他也 很冤枉，因为我没有事先跟他讲清楚。等到拿出来一看，这个不对，像上次写的男声四重唱，我看了以后哑然失笑，不是那个声，是声音的声，不是男生女生的声。像这种事情应该有人知道，但是有人要告诉他。所以我们弟兄姊妹在一起侍奉的时候，真的需要 appreciate 欣赏别人所做的。我不能把所有事情都一一讲清楚，但这个协调的工作是非常重要。尤其特别是今天我们已经习惯了啊，我们觉得说这个地方停车了怎么的场地都很好。事实上从前我知道有一段时间停车是很乱的，因为有其他教会，韩国教会常常停在里面，我们都没有地方停车。这些问题都解决了，还设立一个特别管理停车的人，使晚来的人知道哪里去停车。每次我看见他穿着这个衣服在门口等的时候，我就很感谢神给我们一位弟兄是肯尽忠负责的。但是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除了看见之外，也应当有各种不同的这个感动，应该做不一样事情。每个礼拜有人唱诗歌，但是昨天晚上他们在我家练诗，很多时候大家背后所花的时间是不能理解的。
朋友，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并接受他的救恩，得到永生生命。